印度的种姓制度。古老的佛经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。在古印度的一个城镇里，一个理发师的儿子悄悄地爱上了一位驴车族的姑娘，两人情投意合。有一天，这位小伙子告诉他父母，说他打算和这位姑娘成亲。小伙子满以为父母会为此事而感到高兴，但想不到父母坚决反对。他父亲劝告他说，我的孩子，这件事根本办不到，因为这不符合我们的风俗。你是理发师的儿子，属低级种姓首陀罗，而驴车族的姑娘属高级种姓，她是刹帝利的女人，你们两个根本不相配，因而她是不能与你成亲的。你死了这条心吧，我重新给你找一个首陀罗人的女儿为妻。听了父亲的一番话，理发师的儿子怔住了，他茶不思饭不想，整日思念着那姑娘，最后年轻人在绝望中忧郁而死。人们不禁要问，为什么两个不同种姓的年轻人不能结婚？这要从古印度的种姓制度谈起。印度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，它与古代埃及、中国、巴比伦同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。印度得名于它境内的一条河流印度河。在古代，今天的南亚次大陆统称为印度，大体包括现在的印度、巴基斯坦、孟加拉、尼泊尔等地。古印度的文明是从印度河流域开始的。早在公元前3000年，印度河流域就生活着原始居民，叫达罗皮图人。他们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和习俗。后来又出现了城市，还创造了自己的文字。达罗皮图人创造的文化叫哈拉巴文化。公元前2000年左右，属于印度语系的一些白种人部落从中亚高原南下进入印度河流域。这些人自称为雅利安人，意为出身高贵的人。雅利安人从事畜牧，擅长骑射，有父系氏族组织，崇拜多神。虽然在文化上落后于印度的土著居民，可是他们却蔑视当地的土著人，将土著人称为达萨，意为敌人。他们说达萨是黑皮肤的人，没有鼻子的人。雅利安人高鼻梁，自认为比达罗皮图人高贵。后来经过无数次的战争，雅利安人逐渐征服印度，战败的达罗皮图人被雅利安人所奴役，达萨的概念也从敌人转变为奴隶。于是在古印度出现了最早的等级区分，白皮肤的雅利安人和黑皮肤的达萨，这可以说是种姓制度的起源。种姓一词的原意是品质、颜色，在古印度的梵语中叫做瓦尔纳，所以种姓制度也叫瓦尔纳制度。在征服印度的过程中，雅利安人也分化为几个阶层，祭司贵族、武士贵族和一般平民。为了便于统治，雅利安统治者按肤色和出身在印度建立了一套种姓制度。按照种姓制度，印度人被分为四个等级。第一等级是婆罗门，他们是由原来主持祭祀的贵族发展而来，以祭祀为职业，掌握神权和垄断文化，能主宰一切，地位最高。第二等级是刹帝利，他们是由原来的武士发展而来的，都是军事贵族，可以做国王和各种官吏，掌握军政大权，但刹帝利的地位要比婆罗门低一等级。 婆罗门就公开宣扬，一个100岁的刹帝利见到一个10岁的婆罗门，也要像儿子对待父亲那样毕恭毕敬。第三等级叫吠舍，都是农民、手工业者和小商人，他们必须向国家纳税，用来供养婆罗门与刹帝利。第四等级是首陀罗，他们大部分是被征服的本地居民，许多人是奴隶，也有雇工，他们的社会地位最低，婆罗门不屑与他们接触，甚至连宗教活动都不许他们参加。为了巩固和加强种姓制度，印度的统治者制定了许多达摩及法律，规定每一种姓的人只能从事自己的职业，严禁低级种姓从事高级种姓的职业。为了维护高级种姓的纯洁性，法律规定同种姓的人才能结婚，低种姓的男子绝对不能娶高级种姓女子为妻。正是因为这种不合理的法律，出现了前面介绍的有情人不能成眷属的悲剧故事。如果低级种姓的男子娶高级种姓的女子为妻，那他们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，他们的子女将成为不可接触的人，意为贱民，他们的地位还不如首陀罗，在社会中最受歧视。法律规定，贱民只能从事清扫垃圾、搬运尸体、看守坟墓或做刽子手，这些是最脏、最被人瞧不起的职业。他们只能住在村外，穿死人的衣服，用破碗吃饭，带铁制的装饰品，工作时要佩戴贱民的标记，走路时要边走边敲木棒，好让人们听到声音后马上躲开，以免看到或碰到他们。因为在高等种姓看来，凡是看到或碰到贱民都是污秽的，是不吉利的。佛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，有两个婆罗门的妇女到城里去，正在路上走着，偶然看见两个进城赶集的贱民。这两个婆罗门妇女立即决定不进城了，他们调转头跑回家，用香水洗了自己的眼睛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眼睛被贱民玷污了。还有一则故事说，有一个年轻的婆罗门在旅途中十分饥饿，这时一同赶路的贱民拿出自己的食物给他吃，饥不择食的婆罗门立即狼吞虎咽地吃了。回家后他想，自己是婆罗门，怎么能吃贱民的食物呢？他越想越后悔，忍不住地大口吐食物，最后大口吐血而死。愚昧和罪恶的种姓制度在印度流传了几千年，印度人民为彻底铲除它的黑暗影响，付出了不懈的努力。